觀察人士分析，中國在東南亞擴大外宣與美中加劇對抗及東南亞新聞自由度低有關，但即使北京努力在中南半島傳播中國正面的信息，但卻在南中國海議題上言行不一，導致東南亞多數人民仍然不信任中國。而未來北京政府可能在東南亞加強網媒互動及經濟合作等宣傳，試圖提升當地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中國國內於星期六10月1日慶祝73週年國慶，中國各個駐外大使館亦都紛紛在中國這一年一度的重要慶典舉辦活動，對北京表達祝賀。在東南亞，中國駐印尼大使館、駐菲律賓及馬來西亞大使館分別在9月26日和28日舉辦網上網下的招待會。據中國駐外使館官方的消息，與會嘉賓在會上盛讚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亦都預祝中共在10月16日舉辦的二十大取得圓滿成功，而招待會都吸引了當地多間傳媒報導及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同步直播。然而，在中國駐外使館借中國國慶透過傳媒對外宣傳北京正面形象前冇幾耐，美國智庫自由之家先至在9月8日發表研究報告，直指中共近年嚟積極在全球擴大外宣，其中印尼、菲律賓及馬來西亞均遭受到高度的北京傳媒影響力。無獨有偶，新加坡智庫東南亞研究所亦都在9月12日發表報告，揭露中國駐東南亞大使館近三年多以來怎樣利用當地的傳媒去說好中國故事。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王正在這份名為《說好中國故事：中國大使館在東南亞媒體的宣傳推廣》的報告中提到，中國駐東南亞大使館在2019年1月到2022年4月份期間，主要以組織傳媒活動、中國外交官和高層級領導人在當地報章發表署名文章，和中國大使接受當地傳媒的訪問和舉行傳媒簡報會等三種的方式，對當地傳媒傳播中國故事。王正說，中國故事的三大核心主題為譴責西方敘事、協調中國東盟關係以及宣傳中國成就，以正面的論述努力在東南亞投射他的話語權。另外，自由之家在題為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力、威權擴張與民主的韌性的研究報告中亦都說，在2019年1月份到2021年12月期間，中國政府及其代理人正在使用更加複雜、隱蔽和高壓的策略來到散播親中言論、傳播謊言、壓制對中共不利的相關新聞報導。而這些策略包括了加強審查和恐嚇、部署虛假社交媒體帳戶，在主流傳媒大肆投放北京授意的內容。報告指出，菲律賓、印尼及馬來西亞遭受北京傳媒影響力作用等級分別為41分、39分及37分，分居調查中的亞洲國家第二、第三及第四名。而在研究的全球30個國家當中，有16個國家受到北京高或者非常高的傳媒影響力，顯示中國政府在全球範圍的野心。針對美國及新加坡智庫不約而同地提出中國近三年多以來在東南亞擴大外宣攻勢，台灣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陳宗岩分析，這個與近期美中加劇對抗及東南亞整體偏低的新聞自由度有著密切的關係。陳宗岩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中國跟美國現在在區域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之下，那東南亞地區跟其他地區比起來，它會是一個對中國來說在戰略掌控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地區。
他說，中國和美國現在在區域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之下，東南亞地區和其他地區比起來 佢會係一個對中國嚟講喺戰略掌控方面好重要嘅一個地區。再嚟就係東南亞地區喺傳媒嘅獨立性、喺新聞自由度都唔係咁高嘅情況之下，相對於比較自由民主嘅歐美或者日本社會，被經略、被北京置入中國故事，大外宣應該比較容易一啲。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5月份針對180個國家與地區的2022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調查，東南亞11個國家當中，除了東帝汶高居第17名之外，其他10個國家分落後在100名之後，位居國際後的段班。不過針對自由之家這份有關北京的全球傳媒影響力的報告，中國外交部在較早前提出反駁，稱報告罔顧事實，並且說中國媒體和外交說的都是道理，和所謂的擴展影響力虛假宣傳有著本質不同。今後會繼續講好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故事，不斷增進中國和世界的互相理解。但是中國外交部所謂的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講法，可能很難令到東南亞民眾去買單的。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日山就說，好像是中國與東南亞大部分國家的南中國海領土爭議上，講的方法和做法經常都互相違背的，連帶讓中國在當地的宣傳攻勢效果都很有限。胡日山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在一些國家的民眾的眼中看来啊，比如说在中国海上，他们看到的可能会是比较强势的中国，跟中国所做出的这些宣传就不太一样了。
他说在一些国家的民众眼中看来，譬如说在南中国海上，他们看到的可能会是比较强势的中国，这个跟中国所做出的这些宣传就不是太过一样了。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报告也都对中国就南中国海争议的宣传加以分析。報告作者王正話：中國喺東南亞藉由駁斥西方對南中國海爭端、一帶一路倡議及新冠疫情溯源嘅講法，嚟到體現講好中國故事中嘅譴責西方敘事立場。並且話喺南中國海爭議上，中國堅稱西方對中國將南中國海軍事化嘅相關指責係佢干涉緊中國內政、挑撥中國與區域國家嘅新動例證，而且已經多次明確承諾，透過與南中國海聲索國家協調解決爭端。然而，中國官媒央視軍事頻道先至喺9月29日大蘇解放軍最新潛艇長征18號喺南中國海演訓嘅畫面，顯示出北京近日喺與東南亞部分國家嘅主權爭議海域仍然動作頻頻。一名從事中國問題研究十多年，因為議題敏感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泰國學術人士都認同新加坡智庫報告中所講的譴責西方敘事是中國對東南亞的外宣主軸之一，並認為北京的宣傳計劃嚴密而且回應迅速。這名泰國學術人士對美國之音說，我相信中國政府和傳媒都有分析團隊來分析應該使用哪些對中方有利的關鍵訊息，例如當美國揭露對中國不利的新冠溯源報告時，中國政府和傳媒就立即發表中國依賴科學方式而不似好像美國這樣的政治方式的關鍵訊息。不過這名泰國學術人士亦都與胡日山的看法相似，不認為中國在東南亞的外宣攻勢完全成功。根據同樣來自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今年2月份所公布的2022年東南亞態勢調查報告，對於中國會做啱的事以貢獻全球和平、安全、繁榮及治理上，東盟的民眾的不信任度為 58.1%。 而且根據東南亞態勢前幾年的報告數據，自2019年以來至今，東盟對中國會做啱的事的不信任度均超過了一半。雖然東南亞人民目前仍然不完全信任中國政府，然而自由之家在報告中直指以菲律賓、馬來西亞及印尼這三個國家來說，近年來其華語媒體均主要傳播親北京論調的內容，而這個可能在未來改變著當地民眾對中國的看法。自由之家進一步說，在馬來西亞全球流傳的中文虛假信息運動已經滲透到當地華文媒體， 傳播包括香港民主抗議運動等議題，在菲律賓有鑑於當地中國移民積極參與商業和公共事務，華文媒體可能影響到當地政治形勢。至於在印尼，雖然當地華語媒體並未傳播北京挑戰印尼國家利益的相關言論，但華語電視及電台頻道仍然傳播緊中國文化內容。對此，台灣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陳宗岩表示，雖然相對世界其他地區，東南亞的中國移民為數眾多，但他們並不會因北京外宣輕易改變對中國的看法，反倒而要注意的是，當地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是否可能會因為中共的經濟理由進一步影響其他族群怎樣去看待中國呢？陳宗岩繼續說，
假如这一些的外宣啊，它的背后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经济利益，譬如说针对某一个媒体意见领袖，或者是在东南亚网络社群里面的一个 KOL 的话，
他说假如这一些的中国外宣背后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经济利益，譬如说针对某一个传媒意见领袖，或者是在东南亚网络社群里面一个 KOL 意见领袖的话，然后他们能够获得到经济上好处，我觉得这个比较能够去改变他们对于中国整体的看法和态度，因为他们可能可以透过中国所提供的素材和内容，透过管道散发在非中国人移民的社群，或者在当地影响一班人。虽然自由之家和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这两份报告均是针对中国近期的传媒影响力进行研究，不过受访学者一致都认为，北京在未来对东南亚的传媒影响力仅会有增无减。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就说，有鉴于中南半岛目前正努力推进疫后经济复苏，因此北京未来在当地的外宣重点仍然将会放弃经济，这个还将会藉此刻意凸显相较中国而言美国在当地较为不足的经济支持。胡日山最后是这样讲的，
中国的这个外宣活动里，他除了把自己的故事说好，另外一方面也是有意无意的也说就说中国做得比美国更好。
他说中国的外宣活动除了将自己的故事讲好，另外一方面也都是有意无意地说中国做得比美国更好。我们看到美国对东南亚有提出几个和经济有相关的倡议，但坦白讲只是指文流梯响不见人下来。中方会在这几点上大做文章，说美国是靠不住的，而中国有一带一路，然后就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下，你可以和中国做更多的生意，只要整个东南亚的经济还是处于要复苏的状态，这个比中国说它要维持和平会比较具有吸引力。不愿意具名的泰国学术人士则说，中国未来在东南亚除了将会持续在报章、电视等主流传媒发动宣传攻势，也都会试图在网上的媒体平台建立话语权，避免使用僵化或者死板的语调，努力对当地说好中国故事。这名匿名的泰国学术人士说，我想中国会更加关注网上和社交媒体平台，提供更多内容和传播，在社交媒体上以非官方语调试图以友善的方式与网民互动，来改变网民对他们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